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对吧？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本书，但是唯有圣经呢，它里面有生命，里面有真理，它是关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关乎永恒，关乎真理，关乎救恩，关乎是非对错。所以圣经提到上帝，提到永生，提到死亡，提到爱，提到罪，提到道德。你要知道，这些话题都是人类几千年的哲学家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对吧？那圣经常常会讲到这些的话题。圣经讲到这些的时候，坦白来讲，因着我们跟圣经的作者之间有差异，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跨越一个一个的鸿沟去明白它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人读经的时候，他无论哪段经文，他都告诉你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就是神的爱。我相信他说神爱我们这个真理永远都不错，对不对？这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但是其实那段经文讲的神的，讲的是神的公义，讲的是神的圣洁，真的讲的不是神的爱。但是呢，他无论哪段经文他都能扯上神的爱。我要这样说哈，那个叫瞎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基于这段经文讲的那个的真理去认识，在这个真理当中上帝想要对我们说的话。上帝在这里明明说的是圣洁，是公义，你非说讲的是神的爱，无形当中你是不是对上帝的圣洁和公义认识的就很少了？这是第一个坏处。第二个坏处，其实你要透过上帝的公义的经文去认识神的爱，是不是对神的爱的认识也会比较少？真的是这样，它是有损于你想讲的那个真理的。因为这段经文压根讲的是公义的事儿，你非得看出慈爱的事儿，这个就比较难，就它会显得比较牵强附会，或者说它会显得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你讲的都对，我肯定不能反驳你说神爱我们这个真理，我当然相信神爱我们，但是人家圣经这段经文压根没讲这个事儿，你非说讲的是这个事儿，说服力会大打折扣，就会让人觉得说你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你在讲一个正确的话，但是不是这段经文要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讲道人就是这样干的，就我真的遇见好多讲道人，他无论哪段经文，不管他读的是哪段经文，讲的都是他想讲的话。就无论他读哪段经文，他讲的其实都是他想讲的话。当然啊，我退一步来讲，他想讲的那个话还真不错。你们要圣洁，你们要爱主，神爱我们，耶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有天堂有地狱，他想讲的就是这些话，你说错不错呢？不错啊，他讲的这个话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无形当中他其实让神的道打了折扣？为什么这样做会让神的道打折扣？大家想为什么？
圣经的本意无法表达。
对，就是圣经的本意无法被表达出来，上帝想要透过这段经文说的那个话无法被表达出来，
针对性不强。
就其实呢会显得比较空泛。
对，
就你说的都对，我肯定不能反驳你神爱我们，但我总觉得好像这段经文说的人家不是这个事儿，你非强加给他这个意思就很难说服人，对不对？你非得强加的说神爱我们，这就很难说服。但如果你讲福音书耶稣钉十字架那段经文说神爱我们，这个就很有说服力，很有针对性，并且很震撼，对不对？把那个爱就讲得很震撼， 那你非得强加的话呢，它的震撼性无形当中就削弱了太多太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研究经文的原因。对，经文真的很宝贵。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文明明那么宝贵，有的时候我们就读得很，这么讲吧，很枯燥，很乏味，觉得说了无新意的感觉。因为我们带着意识形态去读经，就我们带着一套正确的观念去读经，我们觉得大概也就是这些正确的观念了。嗯，就我们用我们已知的神学真理消解掉了那个解经的功夫。你不走那个功夫，就是说直接得结论，直接扔一个一个的结论，那个是没有说服力的。即使那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不能仅仅直接扔一个一个的正确的结论，我们是要走过那个过程。比如说哈，举个例子，你突然走在大街上，走在校园中，对一个女孩说，咱俩将来会成为夫妻。哎，有可能真的是哈，就是说这个三年后你们真结婚了。但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震撼他的心的那个作用？没有嘛。即使你说的是一个正确结论，即使你未卜先知知道说你们三年后会结婚，但你这样说其实没什么作用的。为什么？你可能需要说的是搭个讪，对吧？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哪个年级的？你读什么专业，对不对？慢慢慢慢走过这三年的恋爱的过程，结婚的过程，争吵的过程，彼此伤害、原谅、体恤、舍己的过程，然后最终你们成为夫妻了。我举这个例子不一定那么恰当哈，但我会觉得说这个过程是不能够消解掉的，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我们读经的那个魅力之所在。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对，很多人读经哈，他其实是不顾我们与原作者、原读者的那个原意之间的差距的，他直接拿来用。你们有没有见过？举个例子哈，我之前听说有人这个特别爱主、特别热心，就是骑着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我不知道，我忘了哈，就是骑行绕中国一圈。你知道他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吗？哦，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他说这个在这个约书亚记对吧，曾经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日，就没有行军打仗，就是吹号，然后要绕七日，然后耶利哥城就怎么样，就打塌了，然后他就骑车绕中国一圈。按理说应该绕七圈对不对？但太累了啊。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其实没有真正明白那段经文的意思，就那段经文的背景、盟约情景，包括那个应许的条件，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就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背后的原则一样。请问当年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天，是不是让后人去效法他绕圈的那个动作的？压根儿不是，对不对？你不能仅仅学外面的那个动作，那他到底想表达背后的实质的意思是什么？感谢主哈，对，因为以色列人其实比起当时军事力量特别强盛的迦南人来讲，他们的军事力量是比较弱的，对不对？当年十二个探子回来说了嘛，从军事力量上来对比是很难打赢迦南地的，这个是真的。并且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大城，就是城墙又高大的那种，如果按着军事常规去进攻的话，可能确实很艰难，对吧？但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亲自为他们征战。你读这个故事，你要读出来说，哦，原来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多厉害，军事多强盛，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同在和应许。你说这个跟约书亚记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就这个小故事单元跟整个约书亚记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整个约书亚记都在讲这个事儿嘛。 甚至跟下一个故事单元他们在爱城的那个大败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对呀、啊，因为那个爱城几乎就是迦南地的一个最小的小城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最小的小城那里他们却怎么样，大败而归。为什么？
没听神的话。
对，没听神的话，不仰望神，不信靠神，不跟随神，不听神的话，想要靠自己的兵力强盛，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攻打，于是他们就要打败了。哎，你说这两个故事读完，再结合整个约书亚记，是不是这个神学原则一下就总结出来了？那这个神学原则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是不是同样适用？
是
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外面绕七圈的那个动作，那个不重要，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具体的动作，而背后的神学原则、背后的真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仰望神，顺服神，听神的话，神为我们征战，以神为我们的主，而不是以自己为我们的主。而这个神学原则才是我们去读约书亚记那段经文要得出来的神学原则，对不对？好，所以回过头来我说，那些骑行绕中国一圈的人真的好可怜，当然锻炼身体了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属灵上真的好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耶利哥的那个背后的属灵的意思，他们就以为说自己这个背后有属灵的意义，其实真的没有，对不对？包括过去好多年中国人特别热衷于重建耶路撒冷的消息，网上疯传哈，耶路撒冷重建了，这个圣殿要准备建了，我们要怎么怎么样。问大家，你觉得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吗？其实是没关系的，如果你真读懂了圣经的话。因为我们的信仰真的，当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复活之后升天之后，那地上的耶路撒冷那座城，地上的那个圣殿那个建筑物，真的也仅仅是建筑物而已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当年在福音书曾经这样说，耶稣面对当时的犹太人，他说过一句最尖锐的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对不对？于是当时的人就开始嘲笑他了，对不对？哦，你知道这殿建了多少年吗？你看这个殿多么高大，柱子石头那么那个，你三天建起来，你还拆毁这殿。然后你知道使徒约翰特别加了一句解释的话，他怎么说？对，使徒约翰在描述完耶稣的话之后，他加了一句解释，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一句解经的话，对不对？如果你不看这句解经的话呢，你也能够明白说，从当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不是他的身体就为我们破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当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他就真正建立了他的身体，就是他在地上的教会，已经建殿已经建完了，对不对？只不过不是一座建筑物，真的已经建完了，在属灵的实质上已经建完了，不然的话将来怎么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应该是从天而建的吗？不是慢慢建吗？不不不，已经建完了，已经圣徒我们所有集合被称为什么？神的身体，神的殿，对不对？然后将来是从天而降，表明他属天的那个性质。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这段经文它背后的神学的意思。既然讲到从天而降耶路撒冷，我就再多说一点。很多人都以为从天而降的启示录最后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指的是天堂，长宽高怎么样？4000里，黄金街、碧玉墙、12个门、玛瑙、珍珠等等等等，很多人都觉得说那就是将来的天堂，对不对？完全不是。你知道那座圣城耶路撒冷指的是谁吗？如果你稍微读上下文的话，你就能明白，一点都不复杂，指的是教会，就是指的我们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不用人来描述呢？他为什么用一座圣城来描述呢？没时间多讲啊。好，两三分钟讲完。要不我们翻到那段经文吧，如果没有经文的话会更。其实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啊，圣经用城邦，用一个城来描述一群人，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好，我们找到启示录第21章第9节到第14节吧。我们不用都读完，我们就读到9到14节就可以。好，张明兄为我们来读好吧。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
再往下多读几节。
读到
21节吧。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
144肘。对，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
OK， 就读到这里，一直到第12是什么什么，对吧？好，请问这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是谁呢？我们就不用多高的属灵的这一个的见识哈，我们就按基本的文法来讲，我们看第9节和第10节。第9节说，那位天使对我说，你来，我要将谁指给你看？心腹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请问羔羊的妻和心腹指的是谁？
教会。
这个解经应该没人反对，对吧？就是指教会。那说的教会也不是指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指的所有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叫教会，对吧？好，既然大家注意哈，这里说天使说要把教会指给约翰看，心腹羔羊的妻，但是第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哎，前面才说的要指的是看的是什么？去看心腹的，这里突然怎么一下子变成去看圣城耶路撒冷了？什么意思？就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心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心腹。所以你这个就是文学手法上的一个什么替代哈，你明白哈？就这个替代关系，因为它是完全对称的嘛。我说我给你只看张以刚弟兄，好，然后苏亚爸爸，来，咱们来看看苏亚爸爸。你说，你反问说，你不是给我看张以刚弟兄吗？为什么你给我看苏亚爸爸？你明白这个意思？张以刚弟兄就是苏亚爸爸，但是他的叫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他说的是同一个事，同一个人， 所以羔羊的心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那你就疑惑了，对不对？为什么把教会，把我们这群又真又活有血有的人比喻成一座城？为什么？这个很简单哈，因为城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联络，成为一个整体的样式。城是一个什么？它还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十二个门，然后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十二个根基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个就更明显了，对不对？这代表是什么？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嘛，旧约就是十二支派当中信主的群体嘛，新约十二使徒来代表整个新约的什么教会嘛，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对，然后呢他又说长宽高都是一样四千里，这是什么？至圣所嘛，无限扩大版的至圣所，因为至圣所就是长宽高都是一样，但是他一提到四千里就是一种无限扩大版的。然后他又讲什么？讲说这个144肘，城墙144肘，为什么是144肘？ 12 乘以12嘛，它都是有它背后的象征的意义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碧玉、宝石、水晶等等各样的东西，表达它的圣洁和荣耀嘛？所以好，你发现了，教会将来是什么？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包含旧约的十二支派和新约的十二使徒代表的，教会是这个是完全与神同在的地方，神完全与他的百姓同在。为什么？因为在至圣所里才是神完全与人同在的地方，神与人会面的地方，对吧？无限扩大版的至圣所。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描述的不是天堂的地理位置光景，而是描述的什么呢？描述的是将来我们在上帝那里所得到的祝福、恩典、荣耀、基业、奖赏，描述的是这个啊，表明将来我们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与神完全同在的，是包含所有新旧约所有真信徒的。哎，你说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新奇，对不对？这个道理其实福音书也讲过，但只不过启示录用另外一种画面感的东西把这个道理又讲了一遍。 OK， 我停一下，刚才我们这段经文的分析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OK， 好，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透过经文去看背后的上帝要我们看的那个内容。如果其实刚才我们并没有用高深的神学知识去解启这段经文，只是用了一个最基本的文法的知识，就是九节跟十节的那个描述，对不对？我们就看出来了，原来他说的是那个事儿，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他其实是帮助我们的。比如说呢，四世纪记载说，这个基甸把干羊毛放在这个禾场上，其他都湿，他干。然后第二天又其他都干他湿，于是呢大家都觉得基甸太有信心了。基甸简直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很多人就这样干。其实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是基甸的悖逆，不是在告诉我们基甸的信心，他在不断的试探上帝，对不对？为什么？上帝明明跟他说话了，对不对？很明确的，就一点都不模糊的，但是他在用异教的方式在试探上帝，那个其实是异教的方式，就占卜的那种方式在试探上帝。所以那段经文不是在表达他的信心，而是在表达他的悖逆。那个这个跟整个四世纪是相合的，因为整个四世纪都在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看基甸就任意而行，他不照摩西五经所启示的那位上帝的方式去认识他，他照了自己的方式，异教的方式去试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话说回来，即便这么糟糕，上帝还怎么样？还使用他。所以神的恩典和怜悯就超乎我们的想象，对吧？长久有忍耐，比我们就忍耐多了。如果我们的信徒像即便那样，我们早就厌烦了，对吧？你看上帝。对，所以呢，整个四世纪告诉我们一种恶性循环，不讲那个了哈。但是呢，连士师这些被神使用的人都是极其糟糕的人，对，都是极其糟糕的人。 主要上帝在使用他们。那四世纪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出埃及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出埃及记是他们在物理空间上循环一圈一圈又一圈，对不对？40年的时间就在旷野一圈一圈一圈的循环。四世纪呢是在时间的概念上一圈一圈又一圈，对不对？400年的时间恶性循环，一圈一圈一圈的分离循环。他们作恶犯罪强暴拜偶像，于是上帝兴起异邦来欺压他们，他们做奴隶服苦，他们在服苦当中呼求上帝，上帝就兴起士师来。士师做秉政国中太平多少年，国中太平之后饭饱思淫欲，又开始拜偶像，不敬畏神，随从异教，然后他们又做又被异教兴起来压迫他们，他们又服苦，服苦又哀求神，神又兴起士师来，士师又秉政又太平，又是恶性循环，对不对？恶性循环了400年。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那句话不断反复的出现，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问题是，你如果仔细的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明明告诉我们谁是王，万军之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埃及法老不是他们的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把他们从那个虚假的王的手下给拉出来了，对吧？给拯救出来了。那个虚假的王埃及法老曾经想要奴隶他们，想要做他们的王，于是他们呼求神，神就把他们从这位假王的身上给权下给拉出来。但拉出来之后，你突然发现他们脱离了埃及做他们的王，然后呢在旷野40年他不让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自己做自己的王，对不对？拜偶像金牛犊，想要回埃及与上帝争闹，要试图打死摩西等等，不都是自己想要做王的表现吗？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四世纪跟出埃及记有同样的主题，就是到底谁是我们生命中的王。埃及法老不是，这个以色列人承认，对不对？这个比较好承认。但另外一个更难承认的事实，不仅埃及法老不是王，连你们自己也不是你们的王，这个就比较难了，对吧？因为他们太想让自己做王了。对，所以呢，四世纪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是他们的王。好，举例子就到这里哈。就是说我想多举几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去读这圣经一段一段，有的时候是一小段，有的时候是一大段，有的时候是一整卷，但总归我们得透过它的表面的记述去看到它背后的神学意义，不然的话其实是很难有真道的那个震撼力的。我们会像读一个一个的故事一样去读，要么是我们要效法他，要么是我们千万别像他那样，就我们常常会这样来读，对不对？哎，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第二呢，就我们千万别像以色列人那样，大概就是得出这两个结论来。但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像王这样的概念总结出来的话，就不仅仅是效法还是不要像那样的问题了，对不对？他就会把我们带入到更深的层次，把我们带到更广阔的一个真理，更大的来对付我们的生命的面前。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我们今天也常常想让自己做王，所以这个就比较震撼的直指我们的问题了。因为圣经记载下来都是为着什么？都是作为鉴戒，为了我们，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去读经文呢，就要跨越一些当时的背景、文化丰富、差异，去发现它背后的神学的原则。OK， 我先停下来，大家有没有问题对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